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暗涌元方国际法律事务所合伙律师阙光威。
大家好，我是暗涌元方国际法律事务所律师陈婉如税。
现在呢，资讯爆炸，其实大家的购物习惯有很大的改变。以前呢，主要是实体购物，现在呢，大家可以用手机、用网络来进行网购。但无论是实体购物或是网络购物，不变的是，消费者呢，对于有特定品牌的商品总是比较偏好的。无论是国际的名牌或是食物的速食面，品牌的忠诚度对消费者的购物经验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正如薛律师所说，在如今这个时代，商标的概念不只对于跨国大品牌来说很重要，任何一家公司都应该多加留意。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注册一个好的商标可以让消费者清楚明白的知道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也能够透过商标法提供的各项机制，有效的防止不孝公司的冒用或者是攀附公司的品牌。商标如何布局，包含是否注册商标，要注册哪些商标的图样及文字，要在哪些国家或区域注册商标，应该注册哪些范围或项目的商标，就变得十分的重要，需要谨慎的思考。
没错，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关于商标法的一些基本常识吧。
好的，假设今天我们要成立一家私立的游泳池，就叫它安安泳池好了。我们就是阙律师手写的安安两个字，配上一只柴犬在游泳的图案来当作商标。在介绍注册商标的注意事项之前，能不能请阙律师为听众们介绍一下，在我国商标是不是一定要经过注册程序才会合法有效呢？
这是个有趣的商标，我想有这种商标的游泳池应该会很赚钱吧。那商标哦，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今天哦做出任何一样文字或图样，是不是一定要注册才能够使用呢？不是哦，因为呢，我们的一个贩卖的标记啊，并不是一定要注册才能够使用。可是你要注意，它不能侵害别人已经注册的商标。所以呢，如果一个标记呢，经过商标法注册之后，就可以排除别人使用同样的商标，不然的话，就会对于既有的使用者的商誉造成影响。所以，以安安泳池来说，刚刚那个柴犬的标记啊，如果没有跟别人的商标相同或近似，安安泳池当然可以自行使用商标来吸引消费者。换句话说，商标法所保护的商标是以经过注册的为限，所以安安泳池呢，如果只是使用但没有注册，这个商标就不能排除别人使用的。所以呢，商标如果没有注册，就无法取得商标法的保护。如果呢，想要这个商标呢，未来不会被别人冒用，还是建议大家向主管机关申请商标注册。
那现在因为网络发达，交通也很方便，很多在国内发展很不错的产业都会渐渐把他们的事业版图推向全世界各地。为了推广自己发展的品牌或者是商品，公司在注册商标的时候，是只要曾经在任何一个主管机关注册过商标，商标的保护效力就会给予全世界呢，还是需要向每一个国家的主管机关个别为登记呢？
这是个好问题。以安安泳池来说，假设我在台湾呢注册了安安泳池的商标，那美国有一个人或大陆有一个人用同样的商标，我能够排除他吗？答案是不会的，因为商标呢是在每一个法律的管辖权之内，必须要各自登记才会有效哦。在台湾注册的商标不表示在美国同样有效力，反过来说，在美国注册的商标如果没有在台湾同时注册，也不会有效的哦。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家公司在日本有登记一个商标，原则上呢，这个商标呢只在日本有效。如果有人在澳洲开了一模一样的商店，提供一模一样的商品，可是呢，这家公司在澳洲没有注册商标，就没有办法主张对方侵害商标权。
那注册商标对安安泳池的业务经营会带来哪些好处呢？首先，商标权人可以取得在指定商品或服务上的专属权利，也可以决定是否授权给别人使用。 当商标有一定的分量之后，可以将商标设定职权进行融资哦。最重要的是，以后如果有其他的游泳池想要偷用安安的商标冒充我们提供优质的泳池服务，安安泳池也可以对于侵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侵权人停止侵害哦。
没错，所以注册商标最大的功能是一个，这个商标创作者如果使用大量的广告经费建立的商誉，别人呢不能够随便呢用同样的商标来把你辛苦建立商标的利益呢给挪作他用。所以注册商标可以让商标使用起来更放心。不过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注册成为商标呢？我们的商标法呢有一些规定哦，是特别规范某样东西或某些事项不可以注册成为商标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商标法有一项规定说商标要具有识别性。那什么叫识别性？什么东西是不具有识别性而无法注册成为商标呢？我们最常出现的一个例子啊，叫做描述性商标。什么叫描述性商标呢？就是说，这个商标呢，它的存在只是来单纯的描述商品或服务的品质、它的产地或它的功能。好，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游泳池是个温水游泳池，我的商标可不可以取名叫做温水？好，所以呢，以后呢，所有叫做温水游泳池的泳池都侵害我们的商标，不行的。因为温水是一个描述性的词汇，它不具有识别性，不然呢，这世界上呢，一家这个游泳池只要注册为温水游泳池，其他人就不能再称自己为温水游泳池的话，这明显的会违反竞争。所以呢，这类型的东西我们叫做描述型的商标，因为不具有识别性，是无法取得商标的。
没错，除了阙律师所说的识别性要件之外，要注册商标也要特别注意有没有使用我国或各国的国旗、国徽，使用相同或近似国内外用于品质管制或验证的标志。比如说商标内有没有使用 ISO 或是 SGS 的文字标志，或是有没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使公众误认误信其商品或服务之性质、品质或产地之余。比如说把游泳池取名做阿尔卑斯山泉水游泳池，然后去申请注册商标，或是有没有相同或近似于他人的商标的状况。这个类型的商标可能会被认为违反了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而被申请驳回哦。
意思是说商标不是有申请就一定会准，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不具有识别性只具有描述性的商标是不会准的。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申请的商标别人已经申请了，或别人已经申请到一个非常接近的商标，那你这样子的申请案呢是非常可能会被拒绝的。所以呢，如果你创作了一个商标，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安安泳池，你的 SOP 的第一件事情是，假如你要把它作为商标去对公众使用之前，应该要先去台湾经济部制裁局网站中的商标资料库去检索一下已经注册的商标还有申请中的商标，去确认一下这个商标呢是否已经有相同或类似的创意已经被注册了或是正在的申请当中。不然呢，这样的申请不但可能被驳回，而且呢，如果你去使用它还可能造成对别人商标的侵权。
了解，事前避免争议是相当重要的，但假设其他人违法注册的商标，身为竞争对手，有没有哪些商标法提供的机制可以使用保护自己的权利呢？
有哦，我们商标法呢有异议制度，有评定制度。这个制度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人如果注册的商标跟你已经注册的商标是相同或近似，导致一般人会觉得混淆的话，你是可以向商标局申请不服的。经过呢这个异议或评定程序之后，如果呢主管机关认为呢其他人所申请的商标确实是近似或混淆的话，那这个商标呢可能会被撤销注册，然后呢致使就不会产生商标的效果。
那异议和评定程序这两个程序有什么不一样？
这两个程序最主要的差别是在申请人还有申请期间。以异议来说，任何人呢都可以在一个商标注册后三个月内提出异议。可是如果是评定程序的话，原则上呢要五年内提出。可是是不是谁都能提？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路人可不可以提？ 不可以哦，只有利害关系人才能够提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因为异议程序呢，主要是针对某一个商标哦，刚刚注册的时候，这时候特别可能有争议，所以呢，所有人呢都可以来参与评断。但如果过了这个一开始的时间之后，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这一个容易产生纷争的时候，就只能限定由利害关系人才能够申请进行评定程序。
没错，除此之外，商标法第63条也有提供商标废止程序。废止程序主要适用的情况有：商标取得注册后，因为违法使用、未使用或者是停止使用已达三年，已成为通用名称或标章，或者是有使公众误认误信的状况。举个例子，某公司的柴犬游泳商标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而导致我们安安泳池无法注册类似的商标，或者那个某公司明明就没有使用这个商标，却以我们侵害它的商标权向我们提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以这家公司已经停止使用达三年，向智慧财产局提出商标废止案，让这个商标被废止后失去商标法的保护。要注意，商标废止案与商标异议评定案的差别在于，废止的对象为合法注册的商标，而违反规定的事由是在注册后才发生的，所以废止成立才会让商标的注册往后失去效力，并不会溯及到注册一开始。也就是说，在废止之前，这个商标还是有效的哦。
是的，如果有人侵害了你的商标权，第一个，你可以申请呢废止这个商标；第二个，因为它确实对你造成了损害，你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来捍卫自己的商标权，向侵权的人请求损害赔偿。举个例子哦，在去年呢，某知名的文创产品向一家运输公司提起了商标侵权诉讼。诶，大家会想，文创产品跟运输公司会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后来呢，我们根据相关法院的判决哦，这个运输公司呢，它没有经过这家文创公司的同意，就在这个运输公司的招牌、名片、广告、网页、卡车还有员工制服上都使用了文创公司的商标。法院认为哦，你虽然是一家运输公司，但你在所有的这些对外具有象征性的服装或媒介上都有了文创公司的商标文字，你可以让相关的消费者混淆哦，就是说你可能混淆呢，到底这家公司运输公司跟文创公司是不是有关系的，而因为这个混淆的产生呢，运输公司必须要赔偿文创公司600万，而且呢，这些所制作的商品呢都必须要撤下，以免继续造成消费者混淆的可能。
这个案件我知道，而且刚刚确实提到了一个商标法上非常重要的概念，什么叫做致相关消费者混淆误认之余呢？这个要件在法律上是非常复杂的，法院实务和智慧财产局都有提供非常多的判断标准。以这个案件为例，可以作为判断标准，比如说这个知名的文创公司的商标有没有很强的识别性，这两间公司服务之间的类似程度，知名文创公司有没有多角化经营等等，都是作为会不会有可能造成消费者对于这两个商标混淆误认的判断基准。
以这个案子来说呢，法院认为消费者有可能把文创公司跟运输公司两家公司的服务误认为是同一个来源，或是同一家公司的服务，或者是误认为呢，这两家公司其实是关系企业，具有授权或加盟的关系，而实际上如果是没有的话，当然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对于这个产品的判断是基于误认而进行买卖的，而这个结果呢，是商标法不允许的。所以啊，我们在法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在提供服务的状态之下，在相同或类似的服务当中，如果你使用相同或类似的商标，导致消费者误认的可能是可能产生刑事责任的，而且它的刑责可以高达到3年有期徒刑。
了解，感谢阙律师的解说，带我们了解到注册商标的重要性，注册商标有哪些需要避开的雷区，以及未来潜在的商标争议处理和各种诉讼类型。
是的，商标最主要的功能在于辨识商品或服务来源，而商标辨识功能的发挥更是维护现代自由竞争市场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机制。好的商标可以让消费者快速找到自己信任的商家， 也可以让商家的商品声名远播，创造企业的价值跟声誉，共创消费者和企业双赢，杜绝争议。但是呢，在商标的使用跟申请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层面，如果各个阶段呢有遇到问题，请大家多向专业人士寻求协助，让公司的发展更为顺遂。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阙律师深入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周一再见咯，拜拜
拜拜。